非常的感恩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到敬拜，也一起来到看圣经。首先呢，代表家国华人教会这个报纸呢来到问候大家。这份报纸呢是华福中心加拿大联区出版的，我们每期呢有10,000份，读者呢是全加拿大300多间华人教会的领袖、教牧长执行的主要的读者对象。这个报纸呢是探讨加拿大华人基督徒共同面对的问题。左上角有我们的网页，如果大家喜欢看回我们过去的出版呢，可以上网就看得回，又可以用电邮和我们联络。这个工作是公开的，我们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所以在座之中如果有弟兄姊妹对文字出版的事工是有负担的，欢迎和我们联络。无论是编辑、采访、美术、调查，我们很欢迎不同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与我们的工作，用电邮和我们联络就可以了。今天呢，在分享圣经之前，我们再一次有个祈祷，我们将这段时间来到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恭敬的将这段时候交托给你，我们知道唯有是圣灵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讲的，我们听的，都是俯伏在你的说话的面前。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你自己的心意里头得到建立，得到帮助。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同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雅各书2章1到13节。这段经文呢，雅各同我们讲的呢，其实是人同人之间日常生活里头相处一些很基本好实际的问题。有时我们基督徒说学习彼此相爱，有时又不知道怎样去做，怎样去实践呢，有时又可能觉得有些抽象。但若果我们说是人和人之间日常生活的交往和相处呢，就一点都不抽象的，非常具体的。这段经文呢，雅各跟我们讲了几个很有意思的讯息，好像剥洋葱咁，由浅入深，一层一层嘅。雅各同我哋讲咗几个非常之有意思嘅信息喺里面。第一层嘅信息，呢段经文究竟讲咩呢？雅各话：不可按外貌待人。呢个系呢段经文第一层嘅信息。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还有第六节上半节，雅各用一个例子去说明这个的信息，一个贫穷和富贵的例子。个例子本身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背后的信息就很重要了。什么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这个例子怎么讲呢？第二章一到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果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重那个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个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这个例子，这段的说话最重要的字眼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下半节，他说不可按着外貌来到待人。第四节下半节，他说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用恶意断定人。还有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外貌、斷定、羞辱，在这段经文里头最重要的字眼，你听得到的。雅各他的语气或者他的内容，他是责备的。他责备什么？责备一种浅薄的阶级比较。所以呢，另一个圣经译本，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第二章第一节第三句，还有第六节第一句，他说包括凭着人的外表用不同的态度对待人，你们竟然侮辱穷人。这个是这段经文第一层的信息，不可按外貌待人。什么叫做不可按外貌待人呢？就是不要用表面的标准来到去作判断，不要用表面世俗浮浅的标准来到去做判断，包括评价人。因为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在圣经里头很多的例子是说明这个信息的。紧要的东西不在表面那一层，不要看表面。所以雅各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第五节、第六节下半节、第七节，他就说了，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很多东西我们看落以为是这样，你再看下去可能不是这样，世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好像在一个例子里头，一个贫穷与富贵的例子，他说如果你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尊重，值不值得你去欣赏，你看他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势，有没有地位。雅各说这个是一个很表面很世俗的标准。同一样东西你换另一个角度去看，用永恒的角度看，用属灵的角度看，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出来。圣经里头不断强调这个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做判断的时候不要看表面，重要的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圣经很多例子是强调这个信息的。譬如旧约圣经申命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好有趣的经文。申命记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讲什么呢？他是教那做官的人应该怎样做官。那里说，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众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至于同居的外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众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是非公理的判断不在乎当事人的贵贱而改变。其实耶稣都讲过同样的说话的，你记得约翰福音吗？第七章第二十四节是耶稣亲口讲的。耶稣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圣经很多的例子不断强调这个很重要的信息，但是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信息。什么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看东西不要看表面，因为紧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另一个例子，人生命品格善恶的实况都不在乎外表是简朴抑或是荣华。 所以雅各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他就说世事往往是出人意表的。雅各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在这里雅各说什么呢？当然雅各的意思并不是说有钱的人、富贵的人一定是坏人，贫穷的才会是好人，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不是某种主义，我们知道某种主义说越穷越光荣，有钱是有罪嘛。但基督徒的信仰不一定这样看的。基督徒的信仰说，若果上帝让你作为一个富足的人，你就要做一个善良、敬虔、富足的人。所以雅各在这里说什么呢？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他说世界的标准看东西是很简单的，很肤浅的。他说世俗的看东西，贫穷就不好，富贵就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很多社会学的调查呢，说究竟我们现在我们的人是仰望、羡慕、崇拜啲咩人嘅呢？尤其是我哋年轻嘅一代嘅人，究竟我哋以咩人作为我哋嘅榜样？如果咁嘅调查呢，喺香港做呢，李先生一定榜上有名。香港首富李先生，富贵嘅人，仰望羡慕嘅对象，甚至希望有一日自己成为咁样富贵嘅人。但雅各话，可能正正就是你所仰望、羡慕、富足的人欺压你们，又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的人。雅各说，一个人是否富贵和一个人是否更重要，在上帝的眼中是不是一个善良敬虔的人，可以是两回事来的。看嘢唔好睇得咁表面。雅各说，可以正正就是大家都所仰望、羡慕、富足的人，反而是对人不义，欺压你们，又对神不虔，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的人。圣经很多的例子强调同一个信息，不要看表面。另一个例子，一个人内心的快乐、灵性上的满足，都不在乎身外之物或贫或富。所以雅各在二章第五节他就说了，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么？雅各说，世俗的标准看东西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贫穷就不好，富贵就好，就这么简单，很肤浅。当然贫穷是不好，但雅各说，贫穷的人可以在信上富足，又可以承受上帝的国。另一节经文很著名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是谁说的呢？是保罗说的。保罗是谁呢？保罗是一个贫穷的传道人，一个穷到窿什么都没有的人。但是他是怎样看自己的生命的呢？《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他似乎是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不要看得那么表面，重要的东西往往不是在表面那一层。连最基本的一个问题，生命的意义，人为何活着，这么基本的一个问题，都是不在乎家道丰富， 呢句说话边个讲嘅咧？耶稣讲，你记得路加福音十二章啊嘛，十五节，耶稣讲：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八到十九节，亦都系好有趣嘅经文，好有意思嘅。嗰度咧系劝嗰啲富足嘅人啊，点样可以做喺上帝嘅眼中善良、敬虔、富足嘅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到十九节，嗰度话咧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嘅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呢度用一个好奇怪嘅字眼，真正的生命，即系话咧有啲生命就唔系咁真正嘅，俗语话行尸走肉啊，个人系生存紧嘅噃，甚至可能都几健康添，但唔一定系有生活嘅质感，生命嘅意义。我见过好多咁嘅人咧，好有钱，有钱到不得了，但一啲都唔快乐。平时我哋唔谂呢个问题，太严肃啦！啊，生命嘅意义太严肃啦。平时嘅生活忙得咁紧要，每一日都俾啲好紧急嘅嘢拱住走，唔会谂啲咁严肃嘅问题。但有时咧喺人生路上有啲所谓神圣嘅时刻，可能晚头嘅时候，夜阑人静，繁星点点，举头望天嘅时候，我哋会谂下究竟生命有咩意义？我唔知道你有冇咁经验咧。有时放假嗰日啊，朝头早瞓醒咗啦，唔知点解要起身。原来好多人有咁嘅经验噶。平时要翻工嗰日咧，我哋唔觉嘅。啊，平时要翻工翻学嘅时候，一早起身擒擒青啦，唔想迟到啊嘛，好急嘅。但系放假嗰日，忽然间瞓醒咗，问自己：我做咩要起身？有咩嘢好有意义、好有价值？我觉得好期待、好想去做嘅、好兴奋嘅、好值得做嘅。原来好多人系冇，好多人有咁嘅经验，瞓醒咗都唔知为咩要起身。圣经不断强调这个的信息，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看东西不要看得那么表面。如果我们看表面，用外貌断定，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做判断，包括评价人，我们往往将紧要的东西忽略，而不重要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很重要。当我们这样来判断事情、评价人的时候，也都很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中国人都相当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很习惯于在心里头对别人作出断定、做判断，但是不讲出口的，不会讲给对方听的。所以我们第一次见到一个新的朋友，第一次相识一个新的朋友，很快的在我们的心里头会给对方一个的判断、一个的断定、一个的评价的，但我们不讲给对方听。所以雅各说，你用什么标准就很重要，你做一个判断、做一个断定、做一个评价，用什么标准就很重要。你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产生出来的判断，一定都是表面浮浅世俗的，以致影响和对方的交往都一样是表面浮浅世俗的。这样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解、好多的猜测、好多的想当然、好多的轻重不分、好多的本末倒置。 我哋回想自己嘅经验系可以印证到呢点。假如过去一段时间，我哋同其他嘅人嘅关系出现咗问题，紧张、有冲突、有矛盾，可能喺工作嘅地方，可能喺家庭嘅里面，甚至可能喺教会之中，好多时正正系呢个原因，我哋按外貌断定，我哋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去做判断。
会唔重视唔紧要嘅嘢，你就睇得好紧要。点解我哋常常观察到喺群体嘅生活里头会有咁嘅情况？喺群体生活里头，我哋好多时为一啲好小嘅事争吵不休，为一啲好小嘅事拗到飞起，其实唔值得嘅。其实好多嘢你咁样做又得，你换转另一个方式去做都可以嘅，完全唔值得为嗰啲小事咧嚟到去争吵不休。但我哋常常却系见到喺群体嘅生活里头系咁样嘅。点解啊？就系雅各呢度所讲嘅原因。我哋按外貌断定，我哋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去做判断。紧要嘅嘢就忽略，唔重要嘅嘢我哋就執着得好紧要。好似喺个例子里头，呢个贫富嘅例子，雅各话喺个例子里头，你用外貌断定个结果系点啊？个结果就系第六节上半节咯。你哋反倒羞辱贫穷人。雅各话：你唔好以为呢个系一个小嘅毛病，呢个其实是一个好严重嘅毛病。所以佢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佢继续讲落去嘅时候，佢话律法，佢讲律法。平时我哋读嘅时候觉得奇怪，点解前面好似讲紧贫富问题，忽然间会讲律法呢？系咪离咗题呢？冇离题，一啲离题都冇。事实上前面亦都唔系讲贫富嘅问题，前面只不过用贫富嘅例子去说明背后嘅信息。个例子本身唔系最重要嘅，但背后嘅信息就好重要啦。乜嘢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所以喺第八节到第十一节，佢讲律法，佢都系要强调佢喺前面所讲嘅一个信息系好重要嘅，但系却系我哋常常忽略嘅。雅各书最初系写俾犹太人嘅，喺犹太人嘅民族嘅传统里头，佢哋好了解律法嘅，亦都尊重律法。所以雅各就话啦：，你哋犹太人啦，你哋好认识律法嘅，又好尊重律法嘅，我就用一个你哋好熟悉嘅例子，律法呢个例子，同你说明。不可按外貌断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有时我们都说我们知道了，看表面都是不好的，我们不应该看表面的，不过是个小毛病来的，不是什么大的错。但雅各说不是，你以为看表面是小毛病而已，是可以掉以轻心的小错误。雅各话唔系嘅，系一个好严重嘅错误。好似律法咁，佢话律法好多条嘅，你好努力去遵守律法当中，尤其是你觉得重要嗰啲嘅条文，你好努力去防备唔去犯，特别系你觉得律法里头所提出严重嘅罪，你唔去犯，你以为咁就守咗律法啦？雅各话唔系嘅。就是第八节到十一节所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怎么说？经常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雅各说律法你都熟悉的，你很努力去遵守律法里头你觉得重要的条文，很努力去防备在律法里头你认为提出那些严重的罪你不去犯，你以为这样就守了律法了？不是的，因为律法很多条，只要一条上跌倒你都是犯了律法，就是第十节所说。他怕他们不明白，他就画公仔画出肠了。为什么我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啊？是为了第九节。第九节就是那个原因要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第九节怎么讲呢？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这个你们很认识很尊重的律法定为犯法的。他讲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是为了呼应前面他强调的那个信息，不可按外貌断定，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人和人之间日常生活的相处和交往能否和谐共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的。人其实是喜欢肤浅，人很自然是喜欢肤浅，看表面嘛。平时做工很忙很辛苦，每日晚头黑回到家，个人很累，不想想东西，而得将头拧一放在凳子上。你最好不要叫我想东西，千祈不要叫我想东西，肤肤浅浅就最好了，看表面就好了。人其实是喜欢看表面，很自然。但雅各说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的毛病，你不要以为这个是小的错误，很重要的一件事。全本圣经由头到尾很多的例子强调同一个信息，不要看表面，重要的事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不可按外貌断定。好像在这个例子里头，贫穷和富贵的例子，如果我们用表面世俗肤浅的标准去做判断去评价人，后果就是第六节上半节，你们反倒羞辱用你们那个表面的标准所判断的对方，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贫穷人。所以第六节上半节另一种圣经的翻译就是你们轻藐穷人，轻视藐视侮辱羞辱，就是你们不尊重人的后果。不尊重人又是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同人的相处能否和谐，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不尊重人，其实中国人又是很明白这个的道理。很多社会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听，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集体性格来的。我们很不想承认这件事，但是不到我们不承认。你在加拿大的街上行，有人如果不小心撞到你，十居其九你都听到人家跟你说对不住。你试试在深圳，你试试在上海、北京、甚至广州，在街上行被人家碰到怎样？谁会对你说对不起？没有。我两年前在大学拿了一年的假期，在中国生活工作了一年，我经常都很有一个感触，中国人几时才明白这个的功课，学识对人基本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西方文化都很多弱点的，是的。但有一样东 西方文化受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影响之后，有一种很基本做人的态度是根深蒂固，就是对人的尊严和价值基本的尊重。所以细路仔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出生成长，他很快就学识这个的做人的态度，就是人的尊严和价值是要尊重的，人是不可以轻易去冒犯的。所以在街上行，人家不小心碰到你，有时那些碰撞轻微到不得了的，根本不会构成任何伤害的，但你都听到人家跟你说对不住。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基本做人的态度。我在香港信报每一个星期写一个专栏的文章，叫《学救中华经验》，就是用中国大陆的社会、香港的社会、加拿大的华人社会一些生活的小事去讲它背后的文化的含义。很多时候很小的事反映背后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道理。尊重人其实是很基本、很重要，人和人的生活能否和谐共处很基本的一个原因，但我们忽略的，常常忽略的。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头，第一层的意思，雅各同我们讲了两个因素，人和人之间日常的生活能否和谐共处很重要的原因。首先他说不可按外貌断定，就是说不要用表面浮浅世俗的标准去做判断，包括评价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很多的误解、很多的本末倒置、很多的轻重不分，很伤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二，我们懂不懂得尊重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了，那我们继续想下去了。如果这样讲的话，这段经文雅各要求我们的，他提醒我们的，是说我们不应该用某一些标准去判断包括评价人，还是他真正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应该用任何的标准、一切的标准去做判断、去评价人，反而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人都要同样的对待呢？所谓一视同仁的问题，两样的意思是有极大的差别的，我们去实践的时候也有很大的不同的。究竟雅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反对的是我们用某些标准、某些世俗表面浮浅的标准去做判断，还是他反对的是我们不应该用任何的标准去评价人、去判断人，反而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人都要同样的对待，所谓一视同仁的问题。究竟雅各的意思、圣经的要求、上帝的心意在这段经文里头是什么呢？是前者或后者呢？做起上来的时候是有很大不同，一视同仁的问题在群体生活里头另一个很实际、很重要的问题。究竟这里是不是要求我们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其实不是太真实的，人是不会对任何一个不同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同样的评价的，是不会的，神都不会啦。所以圣经描述上帝都可以是喜悦一些人而不喜悦另外一些人。创世纪第四章第四到五节那里说，上帝看中了阿伯，他没有看中该人。没错，神爱世人，但是神一定是喜悦所有人。所以我们就说神的喜悦我们是要去讨的，讨神的喜悦嘛，不是会自动发生的事的。你以为会自动发生的？不是的。其实人都一样的，人都是有喜恶之感，对志同道合的人你会觉得投契一些的，相反 对啲唔系咁吸引你嘅人，你未必有动力去结交。从好实际嘅层面嚟讲，呢个系人之常情。圣经从来冇要求一啲不切实际嘅事。基督教信仰唔系一个唱高调嘅信仰。圣经只系要求我哋基督徒在地上过着合情合理嘅属天嘅生活。有时基督徒嘅问题系咩呢？尤其是我哋见一啲信咗主年日长嘅弟兄姊妹，有时俾人嘅感觉一种攰嘅感觉，一种疲倦嘅感觉。啊，咁奇怪，点解会咁嘅？信咗主年日长嘅，反而一种俾人一种攰嘅感觉、疲倦嘅感觉，咁奇怪？灵性低潮嘅问题，灵性低潮当然好多原因，但呢个正正就系其中一个原因。我唔知道你有冇遇过咁嘅人咧？有啲人咧，你望佢样啊，都觉得佢好攰啊！哇，嗰啲攰气冲出嚟嘅，咁奇怪啊！点解会咁嘅？基督徒嘅问题咩咧？基督徒嘅问题就系、是、有时咧，圣经要求我哋嘅嘢，紧要嘅嘢，我哋冇去做；圣经冇要求我哋嘅嘢，以为要求我哋，咁我哋尝试去做啦，好甚至好努力去做添啦，梗系做唔到啦。做唔到嘅时候咧，会觉得好灰心啦，好挫折啦，好失败啦，好气馁啦。如果个群体里头好多个别嘅人都系咁嘅时候，有一个神学家咧用一个名词去描述呢个状况，叫做咧集体的困倦，大家都好攰，成个群体都好攰。而且通常咁样嘅群体咧，都系一个不近人情嘅群体嚟。其实无论系个人，无论一个群体，要有更新嘅动力，都要合乎中道先至可以。雅各喺度并唔系反对人有喜恶之感，人一定有喜恶之感嘅。佢系提醒我哋，如果我哋有喜恶之感嘅时候，我哋系用咩嘅标准去产生嗰个喜恶之感？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系冇永恒嘅价值嘅，睇嘢要睇深入一啲，睇人性嘅内涵。其实我咁样讲都好小心，呢个问题我谂咗好耐，一视同仁嘅问题。因为一视同仁呢个名词咧，我哋细细个听噶啦嘛，并且我哋认为呢个系一个美德嚟嘅，系好嘢嚟噶嘛。但其实一视同仁系不太可能，亦都冇咁嘅必要。孔子系万世师表，佢都因材施教啦。圣经里头记载耶稣基督喺四福音里头，你睇见佢同唔同类型嘅人相处，佢都可以有好唔同嘅方式嘅。圣经甚至话上帝啊，都可以因着不同嘅人，佢生命正直嘅程度、敬虔嘅程度，佢喜悦一啲人而不喜悦另外一啲人。神睇中阿伯，佢冇睇中该隐，佢喜爱大卫，佢不喜爱扫罗。上帝称阿伯拉罕系佢嘅朋友，个关系系特别唔同啲嘅，我哋冇得妒忌，冇得羡慕嘅。神睇得起阿伯拉罕，当佢系朋友。一视同仁呢个问题啱又唔啱，在乎你咩层次上讲。从最根本嘅层次上讲，梗系啱噶。乜嘢最根本嘅层次上讲系啱呢？就系每一个人嘅价值讲到底到最后都一样嘅。喺呢个意义上，一视同仁梗系啱。咩意思呢？每一个人讲到底到最后嘅价值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佢系人，佢都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嘅，人性基本嘅尊严同价值系建基喺呢个事实。所以圣经好多经文亦都强调呢个信息嘅。约伯记34章第19节，约伯记31章13-15节，箴言书14章31节，箴言书22章第2节，呢啲经文嘅共通点系咩呢？就系呢啲经文讲人嘅价值。到最后他一定要讲回上帝的创造，因为人的价值，基本的人性的尊严是建基在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的价值都是一样，无论你是有钱的人因为没有钱的人，你是叻的人因为不叻的人，甚至你是好人因为坏人。有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人是坏人来的，我不喜欢他，但是在这个这么基本的意义上来讲，就算他是坏人， 佢都系人，佢都系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嘅。喺呢个意义上，佢基本人性嘅尊严同价值都系要被尊重。所以俗语话人命关天啊嘛，人命无端端同天有咩关？人命真系同天有关噶，因为每一个人只要佢系人，佢都按照上帝嘅形象被创造。现代嘅文明法治精神点建立出嚟嘅？无端端点去建立一个制度，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嘅，系因为受基督徒信仰嘅影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先至慢慢建立一个法治嘅精神，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喺呢个意义上，一视同仁梗系啱噶。但是在人与人日常的生活、日常的交往当中，有亲疏喜恶是事实来的。所以雅各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标准去产生个喜恶之感？为什么有些人无端端你不喜欢他的？雅各说你要反省一下，你用什么标准产生这个喜恶之感？表面世俗浮浅的标准没有永恒的价值，看东西看得深入一点，看人性的内涵。好了，我们再进一步问多一个问题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在群体生活当中，我们就极有可能呢，在一大班人里头会遇到一些人呢，你不是那么喜悦，你不是那么欣赏，你不是那么敬佩的人，但我们仍然在同一个群体当中，咁啊，点样维持嗰个群体嘅和谐？点样继续彼此相处呢？另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呢个极有可能发生嘅。一个群体咁多人，梗有啲人你唔系咁喜悦，唔系咁欣赏，唔系咁敬佩嘅。而且你嗰个不喜悦、不欣赏、不敬佩嘅理由，可以系好正确嘅噃。可能真系对方嗰个道德人格有问题。可能是对方灵性软弱，或者什么都不是，没人有错的，其实是大家兴趣不同，兴趣不同，话不投机，讲少两句是很正常的。但是仍然在同一个群体当中，那怎样保持那个群体和谐共处呢？另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当然我们都听过一个好的建议，我们可以尝试在任何人身上都寻找一些值得你去欣赏的地方。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提议来的，很善良的一个提议。就是所谓话呢，尝试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寻找可爱之处。好好的提议，很善良的提议。但困难是什么呢？困难就是我们已经很努力了。我们极之努力，尝试在不可爱的人身上寻找可爱之处，但是寻来寻去都寻不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又不可以欺自己，不可以自欺欺人。雅各说，纵然如此，我们仍然要以一个谦厚的心看别人的软弱。这个就是全段经文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十二十三节。性情不近，话不投机，难免讲少两句。所以有一个名人曾经说呢，他很珍惜友情，因为父母兄弟姊妹没得选，但是朋友你志同道合才会结交。但雅各说，就算对那些不啱 key 的人，我们都不应该恶意伤害，不应该存有敌意，更加不应该很骄傲地来数算对方的软弱。我们对人要留有余地。为什么要对人留有余地啊？起码两个重要的理由。第一，刚才都提过了，每一个人都有基本人性的尊严和价值的，只要他是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基本的尊严都要被尊重。第二个理由就更加重要了，为什么要对人留有余地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的，每一个人都有软弱的一面，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别人体谅的时刻，每一个人都会有需要被审判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6章14到15节，第7章1到3节，他就说了， 点解我哋成日睇见弟兄眼中嘅刺，而睇唔见自己眼中嘅梁木？雅各书二章十二十三节都系呢个嘅信息。平时我哋读中文圣经和合本十二十三节咧，我哋感觉上觉得呢两节经文系分得好开嘅。十二节好似讲紧一个一般嘅劝勉，关于律法嘅；十三节好似讲紧另外一样嘢，讲怜悯。其实唔系。十二十三节本来就是一句说话来的，十二节和十三节是互相平衡的，都是同一个信息，是连率的信息。十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这里讲什么呢？雅各，雅各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假如今日我们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将来总有一天我们自己要站在一个被审判者的位置，这两个的身份，这两个的角色，总有一天是会互相调换的。所以他就劝我们要以被审判者的心境来到去做审判的工作。这个是极大的人生的智慧。以被审判者的心情来到执行审判的工作。人生在世呢，有时难免一定要做一些审判的工作。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不想做的。但是避无可避，有时一定要做一些判断，甚至要评价人的，甚至要审判人的工作。可能是你的责任，可能是你那个工作的岗位，可能是你的职份，你的职责，可能是你那个位置，无可避免你一定要做一些判断的，甚至可能要评价人的。雅各说，当你需要做这些审判的工作的时候，你要以一个被审判者的心情来到去做这些审判的工作。这样的时候，我就能够对人留有余地了。其实回想我们自己的经历都可以印证到这一点。有时我们做错了事，那些时候我们都不打算为自己辩护了，只是想简简单单地承认我们真的做错了事。但是就算在那些时候，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有所怜恤，有所体谅。雅各说，为什么当我们自己站在一个审判者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会忘记了这个感受呢？英文的圣经呢，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中文的圣经不容易看得出这个意思。英文的圣经怎样翻译十二十三节的呢？英文的翻译是这样，他说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Speak and act， 中文的翻译就是第十二节，说话行事，其实就是讲做审判的工作。当我们做审判的工作的时候，要好像一些人 Speak and act as those。好似边啲人呢？ 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要好似嗰啲被审判嘅人嘅心情嚟到做审判嘅工作。好清楚个意思。Speak and act as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judged by the law that gives freedom， becauseJudgment without mercy will be shown to anyone who has not been merciful. Mercy triumphs over judgment. 好清楚。所以雅各书二章一到十三节呢，其实是一段很实用的经文。它讲的是人和人之间日常生活的交往，一个很基本的问题。首先它说，不可按外貌断定。 唔好用表面浮浅世俗嘅标准去做判断，包括评价人。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好伤害人同人之间嘅关系，会有好多嘅误会，好多嘅误解，好多嘅想当然，好多嘅猜测，好多嘅轻重不分，好多嘅本末倒置。他说看东西要看得深入一些，要看人性的内涵，重要的东西往往不在表面那一层。但对于那些人性的内涵，你觉得他薄弱的人都要留有余地。或许我们不可能喜悦所有的人，不可能跟所有人都有很亲密的关系，但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存一个谦厚的心，以一份善意爱心相待。当雅各他讲这番说话的时候，甚至他用的例子都是发生在教会里头。所以雅各他讲这番说话里头的信息，甚至都是信徒群体能否和谐共处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恭敬地将自己放在你的手里头，我们要求你的恩典，求你的怜悯。我们在这个时候将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放在你手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生活在不同的处境，每一天都面对很不同的挑战。但我们深信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圣灵能够将你的真理转化，成为适合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所需要的讯息。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得更加合乎你的心意，我们的群体因此而更蒙你的喜悦。求你施恩帮助我们，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